Hello Tom， 你好啊！自从你到外国进修，不经不觉已经过了好几个年头没见面啦。我现在跟你讲下我的近况啊。这段日子正职之外，我为特区政府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为保护及推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非遗，出一分力啦。转眼都过了五年了。2025年对香港非遗保育来讲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本年六月就举行第一个的香港非遗月。我很想藉着这个特别的日子和你分享一下非遗保育的价值、挑战和展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早在2003年缔定，成员国至今已经有184个了，在你身处的地方肯定都很受到重视的。非遗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在各个社区、群体或者个人的生活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实践、观念、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和文化场所，形式可以说是多元化的，而且世代相传，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转化，生生不息，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身份认同感和持续感。你就在西贡长大，应该见过客家麒麟的表演的。如有喜庆，客家麒麟就会出场，求风调雨顺，各人家宅平安。世纪以来，香港社会改变了很多，但麒麟依然守护着他的社群。香港的多元文化背景孕育多样性的非遗项目，包罗万有，用苦十佳事来形容就绝不为过的。有些呢你都有些深刻的了解的了，好像粤剧和南音，还有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的制作技艺。另外有些呢和你的生活都密不可分的了，就好像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木家具制作技艺、凉茶和传统历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不仅是对我们文化根基的珍视，亦都是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我特别想和你讲一下香港非遗的地缘特质。虽然香港只是弹丸之地，但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的非遗项目呢，反映那些地区的社群的特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等。而这些元素呢，又往往给予这个地区和社群一种身份认同，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我一再跟你讲，非遗和身份认同的关系并没有夸大的。你可以见到一些地区的传统仪式和节庆的日子，例如天后诞、红圣诞、太平清照，整个地区的人士，包括部分已经搬离开了个地区的人士，都会趁这个机会聚首一堂，共同策划节目，一起欢度节日。身处当中的人都强烈感受到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我所讲的身份认同感，相信你都明白了。如果你现时在香港的话，就可以享受到以香港处处有非遗这个主题的香港非遗月了。这一场文化盛会正是呼应非遗的多元性和地区性的，透过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包括考察活动、嘉年华、同乐日、展览、高峰会、讲座和工作坊等等，让市民和旅客认识香港丰富多姿的非遗项目。我有幸作为开幕典礼的主礼嘉宾，在当日短短半小时的典礼上面，已经欣赏了南音演唱、西贡坑口舞客家麒麟、舞狮和英歌表演。典礼过后参观场外的非遗嘉年华，更加是目不暇给。长洲飘色和舞龙巡游、太极和咏春的示范、龙船舞、各式各样的互动摊位，涵盖了潮州话、舞瑞兽体验、毛笔制作、灰索、花牌制作技艺等等。我知道非遗办事处为香港非遗月打造的非遗精华游中精选和推介了6个地区， 包括油尖旺、荃湾、大埔、沙田、东区和离岛区的。公众可以参加非遗的考察活动，深入这些地区探索非遗有关的丰富又多元的传统手工艺和相关的文化项目，真正感受到香港处处有非遗。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以及人口流动，非遗是不断地演变和再创造的，过程中都有不少挑战的。为此，政府在过去的十年投放更多的资源在保护、研究、教育和推广非遗。由2015年成立的非遗办事处统筹已经做了可观的成绩出来的了。2014年公布的首份非遗清单和2017年公布的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已经在2024年更新了。特首的施政报告更明确指出要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以及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今年首创的香港非遗月，透过建立品牌式的平台，加强市民和旅客对非遗的认识，亦鼓励他们亲身参与和体验非遗的文化内涵和乐趣。除了政府的推动，社区和公众的参与对于传承保护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2024年的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每年检视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的传承人，并举办不少于30场的传承、培训、推广和文化交流活动。而2019年开始的非遗资助计划亦都推动本地社区人士和团体共同参与非遗的保护、研究、传承、教育和推广工作。此外，亦都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好似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人工智慧、虚拟实境等等的技术，協力记录和推广非遗，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非遗的保育工作。你和我都是读历史的，当然明白文化传承和一个民族发展的关系。你不在香港啊，未能亲身参与香港非遗月2025，但资讯普及的今日，即使远隔重洋，稍后都有一定方法看回当日的盛况的。我希望你欣赏这些节目的同时，重新思考非遗的价值和意义，和我们承传文化的责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面对面长谈啊。保重啊，你老师麦敬生。2025年6月14日。